车时的参谋，解读玄机，做你修车时的军师，维护权益，做你开车时的朋友，分享乐趣。调频927，傍晚6:30，董涛说车，只和车友在一起。
各位听友晚上好，我是董涛，欢迎在6:30到7:30听董涛说车。各位可以向我提出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还可以发布关于汽车消费维权的话题。提问的通道是86866666，楚电交广呼叫中心的热线电话。另外还有董涛说车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图文留言。新闻说，广汽丰田官方发布了新的车型，正式中文名字叫威萨，会在下个月举办的广州车展上亮相。作为一款一汽丰田凌放的姊妹车型，它的前脸只是发动机盖的线条、雾灯区域和格栅下方的镀铬装饰稍微有一些不一样，车尾和凌放如出一辙，如果不是尾标的话很难区分。动力将会提供 2.0 升和 2.5 升混动两种，匹配的是 CVT 和 eCVT 变速器。宝马的全新 X1 的最新照片再次被外媒拍到，这车会在明年上市，在明年之内实现国产。从谍照看，前脸的双肾格栅尺寸更大，两侧激光大灯造型更加锋利，下包围是三段式的造型，车尾有小尺寸的扰流板，配 L 型尾灯，下方是隐藏式的排气，整体比现款更运动。从仅有的一张内饰照片来看，它会用全新的悬浮式曲面一体屏，相比现款更具有科技感。奥迪官方传出消息，国产的 Q4 e-tron 正在一汽大众工厂做技术改造，年产能5万辆，最快在广州车展上发布，明年上市。从曝光的国内路试照片看，整体造型海外版一致，参数方面车长4.59米，轴距和 ID.4 一致，参考欧洲市场价格和国产的e-tron定价，估计起售价会超过30万。对于一汽奥迪来说，目前新能源销售的情况并不乐观， Q2 e-tron 还有e-tron本身基本没有市场存在感，导致它面临非常严重的双积分压力。作为奥迪入门级电动车的 Q4 e-tron 需要承担更多的走量任务，但想要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可，也许让e-tron Q4 和 Q3 实现平价才是一个不错的办法。海外媒体曝光了一组奔驰全新双门轿跑的外观图，新车可能命名叫 CLE， 最新会在明年之内推出，取代原来的 C 级敞篷轿跑和 E 级的敞篷轿跑。渲染图根据此前曝光的谍照和奔驰家族式的设计风格绘制，可以看到前脸装上了上下分体式的格栅，整体造型和奔驰 C 级高度相似，侧面可能会选用无边框的车门，尾部是双边单出的排气，尾灯组造型狭长。动力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估计会沿用全新奔驰 C 级和 E 级上的总成。新款的保时捷卡宴的低伪装照片在网上流传，照片第一次比较清晰地显示了内饰，作为中期改款，外观造型很小变化。从已知的信息来看，头灯组变得更加纤薄，车尾整体和现款一致，尾灯用了明显的伪装，估计会有一些新鲜感。内饰方面，采用了全新升级的数字液晶仪表，界面的 UI 做了新的优化，大尺寸嵌入式的中控大屏内置了第六代的信息娱乐。另外呢，换挡机构也换成了和911同款的电子式的挡杆，两侧设了一些触控式的操作按钮。再来关注雷克萨斯全新 RX 的消息，外媒说这个车会基于 TNGA 的 K 平台，将在明年亮相。从曝光的假想图看，前进气格栅略有调整，上半部分变得更加扁平，两侧和全新的 LED 大灯连接拉伸了车头的宽度，前杠两端的网格设计和雷克萨斯的电动概念车相似。动力方面用的是现款的 2.0T 和 3.5 升的 V6 混动。雷克萨斯在海外已经完成了 RX350H 的商标注册，意味着很可能会采用全新的 NX 搭载的 2.5 升的发动机和锂电所组成的混合动力系统。一汽大众已经陆续推出了 ID.4 Cross、ID.6 Cross 两款 SUV， 第三款 ID 系列的项目技术改造也正在进行当中，它的定位是中型的纯电动轿车，可以看作是迈腾的纯电动版本，会在明年上市。从此前获得的工厂实车图来看，外观轮廓还原了概念车的理念，前脸有相对比较中庸的 LED 大灯，而不是概念车上的贯穿式灯带，溜背的造型得到保留，搭配修长的车身看上去很舒展。动力继续是单电机和双电机的双版本，最大续航里程预计不会超过600公里。 作为魏品牌咖啡系列的第一款产品摩卡，在今年5月份上市。然而距离上市还不到半年，我们又在专利公告中看到了新的摩卡的身影。相比现款摩卡，它的中网、底部包围还有雾灯区域都有很大的变化，前脸的整体风格有一些长安系列车型的意思，车顶的线条包括腰线都跟现款一致，尾部也没有调整。另外新车仍然是只有一个加油口，说明它的动力大概率也不会有变化，还是 2.0T 加48伏的轻混。上汽名爵官方的消息说，全新的 SUV MG ONE 会在明天开启预售，它基于上汽全新的平台架构打造，定位在紧凑型的 SUV， 有两种外观套件，主打竖置运动的阿尔法有着大尺寸的进气格栅，车内呈折线型设计的三连屏是非常的吸睛的，30寸的三连屏有外后视镜、大灯等控制区域，中间是一个全液晶的仪表，右侧是一个中控屏，屏内集成了斑马系统，可以实现自由跨屏交互、智能人机交互、深度语音识别，还有智能人机共驾等多种功能，动力是 1.5T。 哪吒汽车官方传出消息，全新的哪吒 V Pro 会在11月3号发布，定价在70,000元的级别。从发布的预告图看，除了轮毂造型外，无论是车灯设计、充电口造型，还是车身线条，都跟现款一致。结合哪吒 U Pro 以及停产的哪吒 U 来看，两款车在尺寸上完全一致，主要针对一些配置做了调整。由此来看 ，V Pro 将会采用一样的思路，成为哪吒 V 的升级版，针对部分配置做一些小的提升。各位刚才听到的是汽车资讯，董涛说车今天的互动单元开始了，回答大家的选车用车提问。我们先来看第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留言还比较多，他说为什么那么多的车友都很鄙视油改电的车，油改电和纯电的区别是什么，还问到了宝马的 X3 和特斯拉的 Model Y 该怎么选，还问特斯拉算不算是豪华品牌。这几个问题当中，是不是大家总有一个会比较感兴趣啊？首先说，为什么很多车友会鄙视油改电的车？什么叫做油改电啊？油改电是什么意思？就是燃油车把它改成纯电动车。这个在新能源电动车行业当中一直都存在这个油改电的车型，并且油改电的车呢，确实是有争议啊。比如说它空间小咯，续航短咯，啊，自燃概率高啊，安全性差呀，品质差呀，贬值快呀等等。所以有一些油改电的车型的车主呢，就买了之后比较后悔。其实呢，也不是那么的严重啊。就是首先我们了解油改电新能源车呢，就是那些利用了现有的燃油车的平台，在燃油车的基础上升个级，然后保证车辆的主体结构都不变的情况下，把燃油车的车架进行改造啊，把这个发动机啊、油箱啊、行车电脑啊等等都换成新能源车的电机、电池和智能电控系统，就成为一辆新能源车。那简单说就是把油箱拆了啊，把发动机变速箱给拆下来，那别的都还不换，然后呢就把电池安上去，把电机装上去，把传动系统把它配上去，最后呢把行车电脑就整个的换成这个电动车的这一套电控系统，就成为一辆新能源车。这听起来是不是没什么问题啊？这车怎么不能买？油改电有什么不好啊？实际上油改电的政策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之前的燃油车的老牌车企来说呢，如今呢他们在新能源新势力车企做新能源电动车上的比武当中呢，传统车企算是起步比较晚的，所以说为了响应新能源政策，能够快速的把自家的新能源车纯电动车上市销售，就有了油改电的这么一个设计。就是对于车企来讲，油改电的方式呢不仅省事儿，在成本方面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在车辆的选购上呢，你选这个油改电这样一个暂时过渡的一个产品，是不是很值得？毕竟消费者花了钱可以选择更好的车的情况下，没有人会选择没有搞完善的车。所以油改电的这样车的车身结构，它以燃油车为前提来研发，它有性价比方面的很多的诸多的优势，它也可以像纯电动车一样的来跑，但是呢相对于纯电动车平台上制造的纯电动车，油改电的车呢还是存在有几点弊端。比方说我们讲一个车的底盘性能比较好，那是要经过反复的调试的， 那在调试当中，以燃油车为基本平台来调试的这个底盘，它考虑到发动机多重，变速箱搁哪儿，发动机搁哪儿，然后整个底盘的配重平衡比是多少。我们常常说啊，这宝马车像三系啊这些，包括五系，比较擅长做这底盘的操控性能做得比较好，实际上他们就在燃油车的平台基础上对底盘做了平衡的调试，能够达到一个前后接近于50:50的这么一个平衡。在这种平衡的状态下的话呢，我们车辆操控性讲的是转弯呐、刹车呀、变道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动态，在这种动态下底盘前后平衡比做得越好的，它的车辆的姿态越稳定，车辆越容易受到我们驾驶员的控制，于是我们讲这个车不容易失控，它操控性很好。而相反，如果说有一些车它前后配重比它做得不好的，那么在转弯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甩尾啊、推头啊，在高速的变道当中车辆出现侧滑失控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就出现比较多。好，有了这样的一个知识的基础之后呢，我们来想啊，一个燃油车它已经调好了底盘的平衡，可是把发动机变速箱拆下来之后，我们把电动车的电池安在哪儿，把电机安在哪儿，我们还能不能重新调底盘的平衡？不能够了，所以这个整车的平衡它会被打破，这是一点啊。但是这个呢，其实对于很多的普通消费者来说是没有什么在意的地方的，所以其实大家就是平时正常开嘛，这个区别不大。那它还带来其他的一些问题，就是如果是个油改电的纯电动车的话，它这个车所用的电池的容量它会直接影响电动车的续航能力。就是专门生产纯电动车的平台，这样的车呢，它可以给车辆设计出更大的蓄电池的空间，而油改电的车呢，就只能在原本的车架空间里面找空间来改造电池空间，它没有给更多的电池预留空间。所以说大多数的油改电车呢，它就只能勉强的把电池这儿塞一点那儿塞一点，容量就比较有限，它就限制了油改电车的一个续航里程。第二个呢，就是电池的防护安全性。那同样在油改电新能源车上，关于电池存放问题上它是有一些不足，因为它是在原有的燃油车的架构上改造加装电池模块，它就导致对蓄电池的安全防护上它没可能像一个纯电动平台一样的做得那么的完美那么的完善，没有办法对电池进行很周全的防护。现在这个纯电动车啊，对电池安全防护这方面的投入那都是重中之重啊，尽可能的在车身设计之初就利用结构安全结构设计对电池进行周全的物理防护。那么新能源车的电池安全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这几年在电池安全上多次发生一些电池自燃着火的事故啊，还是很受大家关注的啊。另外呢，包括车辆的性能可能也会受到限制，你电动车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电动机，电动机的功率大小直接影响电动车的性能好坏。那么在油改电这么一个比较仓促的结构布局之下，往往就会对搭载驱动电机产生一些限制。所以说总的来说呢，现有的油改电的纯电动车呢，只是这个新能源政策催生出来的一个暂时的过渡产物啊。随着如今新能源车的趋势的发展，油改电的车终将会成为历史，更加智能的、更加先进的、更加安全的纯电动车才是真正符合汽车设计逻辑的汽车。前这个朋友提了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我就说了半天啊。他的还有一个问题说，宝马 iX3 跟特斯拉的 Model Y 该怎么选？ Model Y 比 X3 便宜，销售更大，但是我觉得 Model Y 的内饰太丑，做工太差。这是这位网友的留言。确实啊， X3 呢跟这个 Model Y 它确实还是不属于同一个段位同一个级别的车，因为 X3 呢现在是一个40万段位的 Model Y，它是一个20几万的一个车，所以这样两个车放在一起，就比较该怎么选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喜欢一个纯电动车的话，我觉得还是特斯拉的各方面做得要更加成熟一些。特斯拉在纯电动车领域里面确实是一个标杆，是一个招牌，它有很多不足，还有很多的缺点正在改善，但是在电动车这个圈子里面，大家都是以它为一个标志物来看。另外呢，就是问特斯拉算不算豪华品牌，买纯电车是该考虑传统车企还是新势力造车，这个就是 纯电动车在传统车企里面也有几个做的还不错的，像我们比亚迪的做的就还行了、那么在新势力造车当中呢，也有做的还不错的，我们的蔚来啊、小鹏啊，这些都还是做的挺牛的。关键这个特斯拉算不算豪华品牌，这个恐怕在我们消费者当中呢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怎么来说它呢？豪华车呢，它其实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呢，没有规定必须达到哪些条件才能算是豪华品牌。你比方说有的车它卖百把万，丰田的一些大 SUV 没那么贵，能算是豪华品牌豪华车吗？它不能算的。所以按照我的个人理解的话，特斯拉它不能算是豪华品牌，尽管它也卖的不便宜，但是它也有卖的比较便宜的，就是它不管是内饰氛围的营造，还是工艺水平，还是乘坐感受，它是缺乏豪华感。所以你光看价格，特斯拉卖大几十万的车，这价格也不便宜啊。其实价格和豪华并没有直接关系。还是我刚才举例的丰田的陆巡，这价格可贵了。它为什么它丰田它不能算豪华品牌呢？这因为陆巡它就是一款工具车，它一点都不豪华。特斯拉也是这么一个逻辑之下的。特斯拉它更讲究的是创新、智能，一种新的生态和概念，它不是以豪华为自己的追求方向的。来看这儿有一个问题挺有意思的啊，网名叫凯，他说：涛哥啊，最近在一些车尾标上发现这特别多的英文字母，那就是特别是一些自主品牌，明明是在国内生产、国内研发，纯自主品牌，但是都搞不清楚是什么车，全写一些英文的品牌、英文的字母、英文的标签，说这都是对自己造的车没信心吗？你对这种自主品牌车上喜欢用英文这种现象怎么看？其实也不尽然啊，我们有一个代表比亚迪，这是特别弘扬咱们民族文化的一个品牌，它不仅它的车喜欢用上咱们朝代名秦啊、汉啊、宋啊等等，然后呢它还在车内的仪表台上直接用汉字标注这些按键是什么功能，然后在车尾也喜欢用汉字。其实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合资生产的产品也都会在车尾上直接用上汉字，比方说北京奔驰、华晨宝马啊、一汽奥迪等等都在用汉字。所以确实我们有一些自主品牌它是喜欢就是满满的你就找不到一个汉字，这样的例子也是比较的多。好，所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英文这个东西呢，就是在汽车上，汽车是首先是从国外发展到中国来的，那最开始在欧洲大陆流行，然后全球贸易开展起来，然后这个英文呢它作为一个国际通用语言比较早，所以自然而然的就应用在汽车的标志之上。所以说在我们汽车上用英文，在我们其他的快消品上用英文，往往就带着一些全球化的背景在，它不一定说是这一定是崇洋媚外，因为在全球范围里面确实汉字的通用程度它不像英文那么的广泛，有这样的一个事儿。另外呢，在我们很多人看来的话，这个汽车它还是从国外传过来的，因此呢就觉得如果它是一个国外的汽车它是不是就会好一些，这样一种心态是比较普遍的存在。你想我们中国的丝绸和陶瓷做的不是挺好的吗？你看看在丝绸和陶瓷上写汉字是不是就很正常，你要在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这个国内的品牌陶瓷上，你看它都写一些英文的话反而还不伦不类，就写中文显得自信。那汽车这东西它本身不是中国造的最好，所以有一些自主品牌在车身上喜欢用英文，这种心态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它可以给人一些潜意识一种高端暗示啊，就是这样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从这个制造这个角度来讲有两个点，一个呢就是从英文的这些单词的排列组合上看呢，它往往会比我们的一些中文在视觉上是要简洁一些好看一些，包括在一些按键上啊，有些英文呢它可以用简写，可以用更小的笔画更清晰的可以表现出这个按键是什么意思，但如果说是用中文来表达有时候就还不大方便，要刻满了字才可以把事儿说清楚，所以这就是一个。另外呢，从模具就是配件它有一些全球化供应，这模具上它更多的用英文字母的话，那你不能说我们到中国来还把它再改成汉字，这也是一个成本的原因。现在有位杨先生通过86866666热线电话留言说，他的车是本田的雅阁，投诉一家广本的 4S 店，说这个车呢 在时速100到120公里的时候就有抖动，从9月1号起到现在到 4S 店修多次都查不出原因来，只尝试换过几次配件，但是没有任何效果。车是2018年11月13号买的，还有半个月左右就要过保了，现在 4S 店不愿意继续给我修，每次问他们都说让我过几天再去，一直都拖拖拉拉的，不解决实际问题。我向厂家反映过，厂家答复是让我跟 4S 店协商，希望节目组帮我跟 4S 店沟通一下，请他们积极的处理问题。这个事儿不用太担心啊。首先呢，在质保期之内多次修不好这个事儿啊，本身它就是一句话。同一故障如果真的是多次去维修换件，就这一故障解决不了的话呢，我们三包法里面还有关于退换车的一些条款呢。另外呢，就是关于还有半个月左右就要过保了，这不用担心，你在保内一直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能说过保了我就不管了，你就得收费或者是付费维修了，这个是不存在的。所以杨小军啊，杨先生这位车主不用担心，我们这一条信息马上就会跟相关的 4S 店来对接核实，如果属实的话会劝说 4S 店根据我们的三包法规来为我们消费者解决问题。实际上按照我们一般的修车的一些常识的话呢，在一些固定的时速下出现抖动呢，它不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不是一个疑难杂症，还是比较多见的底盘体系的一些毛病。这个社会修理厂我觉得解决这样的问题都花不了多大功夫，为什么一个 4S 店还就一直检查不出来，是不是在我们杨先生的这个表述当中有一些信息上的不准确还是怎样，我们要核实了相关的情况之后再做反馈。感谢杨先生信任我们，把信息发给我们。肖先生有一条留言，他说我昨天看到特斯拉的市值已经超过了10000亿美金市值啊，目前市面上多家燃油车品牌的市值加一块都抵不上一个特斯拉，问为什么传统汽车的市值比不过这样一个新兴的造车公司。这是一个金融圈的一个话题了，确实我们都关注到了，就是在美国时间的25号，特斯拉的市值一夜之间冲破了1万亿，这是一个标志性的坎儿。那苹果公司达到这个数字用了40年，特斯拉用11年搞定，确实是不得不佩服啊。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传统的汽车市值就干不过这么一个新兴的造车公司呢？智能汽车时代相对传统汽车时代，它在盈利模式上有很大的变化了。你比方说像自动驾驶软件，过去我们造传统车的车企什么时候考虑过软件还可以卖钱的，软件还可以找我们车主来收费的，但是智能汽车时代就成为现实，而且很可能成为最赚钱的板块。就是软件在驾驶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多，汽车自动驾驶软件部分的价值在整车价值中的占比会越来越大，这部分价值随着车厂的自动驾驶软件改成订阅模式，它的渗透率会越来越多。比方你买一个特斯拉，一些常见的功能都有，但是有一些让你心痒痒的功能呢，它需要花钱解锁，这大家见的比较多了吧。在家里看个电视剧看个电影，只让你看10分钟，看得正带劲儿的时候告诉你交钱，不然的话后面没了。所以以特斯拉为代表的智能汽车时代，它就会这样子，常见的一些常规的驾驶它是给你的，但是涉及到更高级的自动驾驶啊，甚至于包括一些安全保障，包括一些信息娱乐方面的一些，可能现在不是刚需，但是往后的话互联网发展越来越快，那些智能化的功能它会成为刚需，就没法接受，到那时候它找你以订阅的模式，比方说交钱买一个月买一年，后面不交钱了给你停下来，你得不停的续费，这块可挣钱了啊，这比整车销售要挣钱多。我们现在多少车厂是倒挂的不挣钱的卖车啊，那这些像新势力造车智能化时代，它车上它不一定挣多少，它车价卖得很便宜，为什么特斯拉能够把价格打这么低，但是它在后面的软件，它后面它有的是割你韭菜收你钱的时候啊，智能化的一套软件都在它手里啊。另外呢，保险收益，传统车的时代呢，保险公司对车险定价模型是很粗糙的，基本上就参考一个什么购车的价格呀、诚信率啊、过去一年是否出险等等来定价。智能车的时代，那对你的行为数据毫秒级别的掌控，你车的所作所为所有的行驶行为都在车厂的手里，包括行驶距离、行驶轨迹、驾驶行为、平时停哪儿、停车环境是否违章等等，车厂了如指掌。有了这些颗粒度足够精细，车的全生命周 期的一些数据之后呢，这车厂配合自动驾驶系统就可以自己做保险业务，或者说跟保险公司合作做业务。所以未来汽车保险的很大的一收益就会流向车企了，车厂了，就比如特斯拉直接收你的保险来赔你的车。你看我们国内车险万亿人民币，全球车险更是几千亿美元以上的这样的市场规模，你说特斯拉来做这个事儿，其实他已经在美国开始做汽车保险业务了，虽然说现在还没有说成为他很大一块收益，但他在股市上就可以体现为信心。那股票涨，它本来就涨的是股民的信心嘛，他对这个企业越来越看好，大家就开始买进，涨价，就这样股票就冲起来了，市值就起来了。所以他的万亿怎么来的？他可不是一颗螺丝啊，一块车皮相互加起来的这个价值，而是它更多的是那种未来的价值。另外呢，包括还有其他的很多的赚钱的方案啊，从售卖新车流量赚钱，升级到流量加存量都赚钱。就燃油车时代，你企业都是靠每年卖新车赚钱，已经卖出去的车除了修车卖点配件之外，真正修车挣钱还是我们 4S 店售后网点在挣钱，跟厂家已经没什么关系，只是跟 4S 店发生关系。那智能车的时代，前面两个盈利点，那智能车厂他把车卖出去之后，在车的生命周期之内，车或者说车主都会给车厂贡献利益，贡献盈利。比方说刚才说的订阅模式，自动驾驶软件的收入，智能部分的流媒体的收入，车的保险的收入，所以卖出去之后收入才刚刚开始，一直到这个车报废他都可以挣你钱。所以随着新车卖的越来越多，存量车越来越多，那新车挣一道钱，在马路上跑的旧车也在不停的向车厂交钱，规模滚起来之后，这个存量车大了，产生的边际低成本的收入对于这个利润表的贡献就越来越大。这种情况我们在苹果的财务报表里面是可以看到的，你随着存量苹果手机的增加， App Store 它给苹果贡献的收入就越来越多，就这么一个原理。另外呢，还有汽车用户延伸的其他的价值我们就不一一的说了。所以说我们传统车企它能不能赶上这个智能化，我觉得还是很困难的。智能汽车时代跟传统的燃油车的时代区别太大。传统的燃油车时代，车企掌控品牌、渠道、发动机、变速箱、底盘、传动系统，然后由一级、二级供应商分工各自完成其他部分部件和软件，然后车企做一个集成，做一个组装。那么智能车的时代呢，车企它需要以软件加运算平台为核心，然后重新架构整车的设计研发。可以说智能时代的车企，它的组织、它的创始人、它的核心部门的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它更像一个互联网企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内蜂拥而至的互联网巨头啊，甚至房产巨头啊，都冲到智能造车的领域当中，新势力造车当中去，也是为什么国内的蔚来啊、小鹏啊、理想啊这几家互联网创始人背景的公司也能够快速崛起的核心原因。可能这几个企业从硬资本的投入产出上讲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盈利，但是它间接的价值已经早就可以算出盈利的一本账出来了。所以这种组织能力呢，是这种传统车企，包括百年传统车企那种工业时代的企业是完全不具备的能力。其实对于传统车企来说，他们的诺基亚时刻其实现在已经发生了。奇骏和三菱欧蓝德该选谁呀？哎呀，这个眼界不够宽呐，怎么还盯着这俩看啊？日产呢，这品牌还响，但是呢，在日系的三大品牌里面呢，它已经排到后面去了，丰田、本田、日产，而且排到后面比较远了，跟很多原因有关，不多说。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奇骏这个三缸机的这个数字啊，刚出来的时候还撑到大几千辆，然后你看到九月份一下子是打三折，剩下三千多辆，为什么呢？其实出了一些波澜的。它的三缸机啊，就我觉得倒不是说反对三缸机，就是我们一个车企，你主张你坚定使用三缸机，这可以。其实你可以更多的强调我车的其他的方面，你不用非得强行的教育和严厉的要求我们消费者为三缸机叫好。这样的话呢，它触发了媒体和消费者对于这个品牌的营销方面的一些反感情绪，所以这样的话呢，大家更多的关注的点注意力就反而到你这是个三缸机上。你其实你不说这些话还好一些。这是这个奇骏的三缸机，我认为对于整个这个奇骏的产品来说是很大的一个风险点，所以这个就是我在推荐的时候也是比较保守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欧蓝德。欧蓝德这个三菱呢，它在现在的品牌里面就更加的越发的边缘化，所以这也不是太推荐的一个车。不过呢，你如果就是在奇骏和欧蓝德当中要做一个挑选的话，我反而觉得还不如说买个欧蓝德。欧蓝德的实际的月销量它非常的稳定，四五千辆，它比奇骏的还高一些。你看它这么边缘的一个三菱品牌，它能够跟这个一线的大牌日产的一个车在销量上平齐，可见其实它身上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比较朴素的诚实的产品力和营销力的。所以今天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和参与晚上6:30到7:30钟直播的董涛说车，每天晚上都有。错过收听的朋友可以通过董涛说车全媒体平台找到往期节目的重播音频。董涛说车全媒体平台广泛的入驻在微信公众号、微博、蜻蜓、喜马拉雅、九头鸟、车架号、易车号、百家号、微信小程序、梧桐车话等等平台上，找到这些平台找董涛说车专栏就可以找到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